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以跟大家共同探讨学习园艺知识为主的哈。那在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热情，提了好多的问题哈，所以有一些来不及解答的呢，我们就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请许哥来帮我们解答哈。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牡丹要怎么种啊？
好，这真是好问题。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很详细知道啊，那位女士她说这个牡丹花，但是我听她的形容应该是芍药，不是牡丹花。
好像很多人会有点搞混芍药和牡丹的这种差异哈，要不许哥跟我们讲讲。
好，那这个芍药呢，它的叶子啊是从土壤里面直接长出来的，可是牡丹花呢像一棵小树啊，但是它可以长到多高呢？它可以长到差不多一个篱笆这么高，一个篱笆一般来讲是属于6尺，差不多可以长那么高。但是呢，我现在最主要我是讲它种植，你要种在什么地方？
怎么种？
芍药呢？芍药因为它开的花哦，跟牡丹很像，但是我还是觉得牡丹花比较漂亮。那芍药呢？它是你可以种在大太阳底下，可以种在半阴的地方，但是不要完全纯阴。当你芍药它说长得不好它长得白色的花苞长得不好，春天新开花长得不好，好都是不好。但是呢，为什么长得不好？
为什么
这个芍药当它在发芽的时候，你看它从土里冒出来的时候，因为它不能过冬，但是不能过冬，等于到秋天以后啊，天气一冷，它就整个叶子都会枯光，所以说埋在土里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个地方是种芍药的地方。当它开春的时候，它那个叶子一发出来，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马上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水，要把它灌透透。当它开花的时候，你把它灌透的话，再撒一点点的2100那个尿素，那个化学肥料，撒一点点就好了。所谓一点点的意思，等于是说你食指跟大拇指捏了这一小把以后啊，你就捏2小把，就这样撒在它发芽的四周，然后马上浇水，让它这个化学肥料马上稀释了以后会被根马上吸收。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它的水分的潮湿，你不要让它干，这样以后啊，当它的抽芽抽得多的话，抽芽抽得多，它以后它的花就开得多，而且会长得旺。但是如果说你缺水的话，它长不好，尤其是刚刚开发芽的时候，因为它发芽的时候，你认为它发芽了，你就缺少它给它关爱的眼神，多浇一点水，但是不要灌那个所谓积水。所谓积水就是说你浇了水以后，在五分钟之内如果你还看到有水的话，那就不对，那就是你这个土壤应该要加一点其他的肥料或者换一下土，因为它不能泡水，积水就会泡水它的根，因为它是属于什么树根性的，它可以年年它叶子枯掉了以后，它的根在土里。但是呢，如果它长了一大丛的话，你可以等它枯掉，秋天冬天枯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挖起来掰开来分好几株，可以分就好像姜一样剥开来种，它的成活率也是很高。那牡丹花呢，它是一长出来就像是棵小树，它是属于树一样的，这才叫做牡丹。但是它们两个花开得很近，牡丹这个花呢，它要太阳，但是不要让它太阳直射太久啊。比如说你早上的时候你让它照个比如说2-3个小时，有点像栀子花一样照2-3个小时，但是不要让它一天照8个小时，这样子对它来讲 长得会不好。你种的地方呢，比如说你家有花坛，那花坛呢是靠你家篱笆附近的话，那你就种在靠篱笆附近，然后那个太阳不是很大的，如果说它照几个小时过了以后它就照不到它的话，它的花会开得比较久，而且这个花会长得比较多，而且很不容易死。但是你如果种在大太阳底下空旷的地方，旁边没有遮的东西，它不太会长得大，而且呢、
哦、
也很容易死。这个就是说、
哦、
芍药跟牡丹花种的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牡丹跟芍药跟在中国大陆、啊、种的那个牡丹，因为气候上的不同，所以说种的地方也不同。
嗯 ，OK，
对，所以说这点你要注意，长不好。芍药，我认为那位女士她可能种的是芍药，所以说水，当她发芽的时候要马上浇水。
嗯，好，
好，第二
注意水和阳光的问题。
对对对对，
嗯，下一个
张女士说，荆棘叶子浇水，她按照规矩来讲，她的保养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叶子浇了以后叶子会变黄色？那是因
为
因为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不要说金菊柑菊都很多这样，浇了水以后按照一般的这种保养或者种植方法，浇了水以后它叶子为什么会黄？我
对、啊、
因为都没有生病，也不像有病、嗯、最主要是气候
气候，什么样的气候造成的？
温度，像前阵子啊，上个礼拜，哇，很闷热，后来有下一点雨，对不对？
对、啊、
而且很热，突然变得100度、110度，它突然爆热的情况之下，它的水分的供应不足。
哦。
如果说平常的、
okay、
哦都是这个气温，比如说都是85度，而且85度，它每一天的它自己。植物的生理它自己会调节哦，85度 ，OK， 我知道这个温度了，然后我吸的水就是这么多，然后我散发的就这么多，突然一下它变了，变到100度、110度，对它来讲，它平常的习惯我就是吸这么多水，可是突然一下爆，它的叶子啊一下承受不了这个水分的输送不够，就对它来讲渴了、干了，可是你没有事，我常讲。你只要温度超过85度的时候，记得你一定要给它浇水，因为它承受不了。
嗯就是、加大浇水的量。对，
对， 对，就是这么，因为什么？它这热只是突然起来，可能是一天两天，就是这一两天你多给它一点水就好了，它这个叶子就不容易泛黄了。
嗯，就像咱们人哈，天冷要加几件衣服，天热要脱一下，要适应气候的变化，给植物调节浇水的量哈。
对对对，
好的，
对， 对， 对，
嗯。好，那再来是关于苹果的问题啊。为去年新种的，咱们可以剪枝吗？
好，苹果的新这个种啊，不要剪枝，因为花好。我现在讲苹果，记得为什么不要剪？我想一个理由。苹果一般来讲开花一个成树，比如所谓的成树，就是一个好像在篱笆高一点的苹果树啊，或者是再高一点的苹果树，一个正常的一个成长。已经完全的一个苹果树，当它结果开花的时候，它会开差不多平均来讲是5-6千朵那个花、
嗯、
但是它的结果率啊，只有等到你采收的到年底的时候，你采收的时候大概你差不多你的收获率只有500-600之间。
哦，
那这个就是很吓人了。但是呢，
是、啊、
它的这种落果率非常非常旺的，所以说5-600朵，但是它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把记得不要去疏果，因为它会自然而然会掉落果的。所以说你去剪的时候，你就促进它，因为你不知道哪个该剪哪个不该剪呢、啊。结果
对呀，
不该剪的你把它剪掉了，结果该结收成的你就收不到了。还有呢。
嗯，
这自己家里吃的不要去蔬果，不需要蔬果、
嗯、
因为你蔬果你不是上帝啊，你不知道哪个果会 活到你采收啊。
对呀、啊、
对不对？所以说不要去蔬果，因为这自己家里吃，再小的再丑的都是心肝宝贝的， 都是会很好吃的。
嗯，
但是
所以许哥，您是不建议我们新种的就剪枝是
吗？啊，不要剪枝，不要剪枝，你只是把它头，如果说你嫌太高，你把头剪掉就好了。但是旁边的细枝这些枝，统统不要剪。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因为每一种果树，今天任何一位听众来发问的时候，剪枝怎么剪？好，我现在讲一个例子，石榴，你去剪枝。但是石榴它每一年开花结果枝绝大部分都是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去年的枝。
嗯哼，
但是你每一年剪枝的话，你今年把去年结果的枝剪掉了也不好，对不对？
对呀。
但是这我是指石榴，但是呢，每一棵果树它什么该剪什么不该剪你不知道。像柑橘类的东西它通常都是结在哪里？结在新，今年新发的芽，它就开花结果在新发的芽上面，而不是老枝，不是去年的枝，前年的枝。它每一年新开的芽，它的花就跟着新芽出来。但是石榴不是，石榴它是去年的枝，或者是前年的枝，它今年的枝发了新芽，它不会开花的。
哦，了解了。嗯
，OK，
好，那就听好许哥的这个建议哈，咱们不要随便的去剪枝，那蔬果呢就其实更没有必要了哈。
对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哈，还有两个问题哈，比如说关于怎么施肥、怎么调配肥的比例，以及牛油果需不需要嫁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继续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我们刚才请许哥为我们解答哈上一期听众朋友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哈，同时呢也鼓励现在的听众朋友，您如果生活当中有遇到自己啊关于园艺打理不知道怎么处理好的一些情况呢，欢迎您向我们继续提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园艺专家许哥就在现场，我们很乐意啊，等一下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和解答。好，那刚才还有两个问题没回答许哥，一个是关于就是说有听众问，怎么用鸡粪来施肥啊，怎么调配比例啊，自己要是想弄一点有机肥的话，又该怎么做好呢？
好，这个肥料的施肥哈，我就从一月份开始讲，一月份呢。所有的果树记得一点，一月份的时候你一定要给它吃有机肥，不管是牛粪、猪粪、马粪、鸡粪，你就要施。那施的量的多少呢？我就按照你家的篱笆来讲好了。你家的篱笆一般来讲都是6尺，因为这个 city code 最多是7尺。 OK， 一般来讲都是6尺，但是六尺呢，你如果说你家的这个果树超过这个篱笆范围之上的话，你去买鸡粪、牛粪、马粪，不管是多少，你买这个鸡粪、马粪，它一袋一袋呢，你就施，最少要施半袋。OK， 这个施完了以后呢，你记得你要灌水啊，一定要灌水，因为你一月份灌水，准备二月份要发芽了。你一月份你施了肥，然后呢？在同一个时间你施两把，我是指超过篱笆的高度，你施两把的这个2100的这种尿素，然后完了灌水施肥，然后喷药。这个动作你一定要做，但是你每一季，你不要说每一年，你就把它一年来讲是12个月，你就把它分几次呢？你把它分4次。四次施什么？施鸡粪。
哦，
施鸡粪的同时，你就施什么？施2100就对了。OK，就是你把春夏秋冬，你就这样分，每3个月施一次，一年就分施4次，就对了。
好，
然后第二个呢，用果皮做的这个发酵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在自己家里用厨余啊什么都含不浪当的丢到一个桶里，让它发酵生虫生蛆什么一堆，可以。但是你家院子如果够大的话，你可以在什么地方，在你家墙角或者是不太容易被人家看到或者闻到味道的地方，你有一个就是 发酵的一个桶子，在外面都有在卖。然后呢，我是这样建议啦啊，如果说你有这个在外面可以买到的肥料，你就是那个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了，但是你不需要特别要去做那个，因为做那个我比较反对了。
哦，为什么？
最主要，尤其是夏天，它发酵的快，而且呢，那个苍蝇果蝇特别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你打开来的时候啊，打开这个厨余的，还有香蕉皮啊，什么东西树叶，通通放到里面，让它发酵的时候有一股味道，很恶心。你看到那个发酵的，哎，你是很痛苦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也是很痛苦。虽然我搞了一辈子的农业，我看到那个我都很痛苦啊，因为那味道还有苍蝇、果蝇一堆。所以说你家可能会有一些果蝇、苍蝇，但是说实在，你已经有买现成。像我家，我现在是非常懒了，我就把家里的这种厨余啊、香蕉皮啊，或者是任何的果皮，我就直接丢在土上了。那我最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丢在土上，它很快啊，大概在两个礼拜，它大概就没有了，就化掉了。然后呢，当然会有一点果蝇，但是至少啊，不太闻得到它有那个很恶心的那腐朽的味道。
因为它是开放的嘛。
对
对
对对。然后我弄了以后呢，我会在上面撒一点什么石灰。石灰碰到水它会发烫的。发烫的话促进它发酵。而且可以改良土壤的酸碱度。
好的，好，谢谢许哥的分享哈。
第三个。
好，那再来下一个问题。
牛油果需要嫁接，是否它会不会开花？通常来讲，我比较不，当然大家如果好玩的话，嫁接是很好，但是我比较主张不太，你学会是更好，但是呢，没有学会也无所谓。但是嫁接呢，当然你嫁接的成活的话，它会开花结果的。但是呢，有两件事情我是提醒各位，如果说你们都 OK， 我也 OK。第一个呢，因为在这个要保护加州的农业啊，农业局它是比较劝导大家不要嫁接，因为会造成了更大的病虫害。OK， 因为它嫁接的它可能会变种啊，或怎么样，会造成更大的这种病虫害的发生。第二点呢，嫁接了以后啊，你以后的修剪那比较困难。为什么？它嫁接完了以后啊，你可能来年呢，或者隔了几年以后，你那个标签呢掉了，不管塑胶或者标签掉了，当你在剪枝的时候，把它剪掉了。这种会绝对常发生的，而且像 avocado 这个东西啊，这一种植物，它会一年四季都落叶，而且这是一个特征。第二个呢，它是一年四季常青，可是一年四季也落叶，跟枇杷树一样。第二个呢，它这个枇杷树的那个枝杆啊，尤其它发出来枝杆像差不多你一个食指的粗的情况之下，它会时常干枯。所以说你嫁接在这么粗的上面，它说不定它正好干枯在这根树枝上。所以说你嫁接的情况之下呢，你不知道它的存活有多久，它可能就你嫁接完了，你看到很爽，可是第二年可能它死掉了。因为它这个树枝像这么粗的树枝，它是不定期的会自然而然就死掉，因为它这是它的特性。
好，了解了。好，谢谢许哥帮我们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刚才我们解答的，您有没有什么疑问啊？尤其是呢，您自己生活当中打理后院的时候，无论是花花草草啊，还是树木啊，还是关于庭院的这个设计方面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直接请园艺专家许哥呢为您解答。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您好，我的那个巴基斯坦的桑树现在发芽的很多，我觉得太高了，我怕我摘不到，所以我现在是可以剪枝。还有所谓桑木 是不是就是指这个桑葚树的枝子？冷水，我确实是可以浇这个我洗澡的水吗？洗澡完的水。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
不客气哈。好，请您稍后，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解答哈。那么下面再来接一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你已经在线了，请问有哪些问题？
是我吗？
哦，这一位是周先生是吧？哎，你好，请讲。
哦，是我啊，我姓李，我是李先生，不是周先生。
哦哦，你好你好，抱歉哈，我们可能后台记录有错，没关系，请讲。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在这个 Home Depot 买了这个neem oil 啊，去杀这个 roly poly 这个虫啊，都杀不死。我想问的水哥呢，怎么样按买哪一种药杀它？因为它太多了。我也在我的后院小天地的平台里面也发过，有一些人叫我就是用手去哎慢慢捉它。我说太多了，一天我多起来一天能捉到哦。有1000多个，太恐怖了，连我的那些芦笋啊都吃掉。谢谢，就是这个问题。
你好，你等一下，你说什么东西吃你的那些东西啊？蜗牛？
它是 roly poly， 它是一个虫呢，它卷起来好像一个球一样。
哦，那哦 ，OK， 好，我知道了。
嗯。好，那请您稍后啊，李先生，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回答。好，下面再来接听一下，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对，我姓周。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在 Costco 买的那个绣球，栽在盆里是好的，但是说移到地里面以后，叶子发黄，花也谢掉了，是什么原因呢？
好，你等一下，你那个绣球是中国绣球还是西洋绣球？是天竺葵。
啊，我不知道了，这个是在 Costco 买的。
好，你告诉我，它的叶子是像普通的叶子，还是有带像伞状那样，还是就是普通的一片叶子？
哎，我记不太清楚，好像有点伞状吧。
有点伞状。好，我等一下一起告诉你。
嗯，
好，谢谢。
好，也请您稍后哈。好，下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是刘太太。刘太太你好。
哎，你好，请问许先生两个问题。今天我先生今年刺弄这个桃树哈，知道什么原因？是那个桃树的叶子长得很茂盛，可是那个桃子特别小，不长个，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二个问题就是，西红柿哈，在 Costco 买了3棵那个西红柿苗，栽上以后长得都不错，买回来几天以后就开花了，开花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3棵西红柿的花全部掉了，掉到等着现在10多天过去以后，开花开的花很少，但是好像没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施肥了，也浇水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许先生，谢谢。
嗯，好，很好的问题哈。那现在刚好到了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刚才几位朋友呢，别着急，我们马上回来就一一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嗯，许哥，刚才我们接了好几个问题哈，接下来就请您帮我们解答。首先是关于桑树的问题。
好，桑树那个巴基斯坦桑树啊，现在才开始发芽，就是这个巴基斯坦桑树啊，它可以长到差不多2层楼这么高，但是呢，一般来讲，你家的果树，我是建议果树当它长到超过了你们家的篱笆以上的时候，你每一年冬天的时候啊，等它落叶以后，就齐头像李平头一样把头给剪掉 ，OK，不要让它高，就每一年你都剪，要不然你不剪的话，它是越长越高。哎，巴基斯坦这个桑树啊，它会2层楼。好，那你
好，
之所以你摘不到，就这样来解决它。但是呢，巴基斯坦这个桑树 它很容易种的，你剪一只枝下来，你插，你只要保持水分，它很快成活的。插枝啊，成活率，如果说你保持水分的话，成活率99%。OK， 好，
好
啊，你可以拿这个洗澡水来浇菜啊花，可以，就算你家的洗锅菜都可以拿来浇。
嗯，
但是
刚才那位朋友还问，就是说那个桑树枝啊，就是桑葚枝吗？
对对。
哦，就同一种东西是吧？
在这个湾区这个地方啊，桑树有两种，有一种桑树呢，高高大大的，大概有2层楼这么高，非常阴凉的。但是呢，它只长叶子，它不开花的，不结桑葚的。像巴基斯坦桑葚，如果说种的差不多有篱笆这么高的话。那就是会结的非常非常多了，你不要让它长高，你长高它长高的话你很麻烦的，所有水果都一样。但是所有的水你都可以拿去直接就浇到，就是不要用开水浇就好了。
好的。
对，李先生说他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Polly 啊，这个虫啊，好，他刚刚讲那个白色的那卷卷的虫，那种虫
是不是西瓜虫啊，还是就是潮虫那样子的？
我们统一来讲啊，叫做蚕宝宝好了啦，比较容易，反正白色的嘛。但是这个问题是在哪里呢？很多人的家里啊，他的草坪就突然一个晚上下来被挖的就到处都是啊。就是草皮挖起来就是一个坑一个坑，草皮给你搞得乱七八糟。每一年这个时候就会有谁要吃它这个虫呢？ Raccoon。
这个小浣熊喜欢吃是吧？
它就在闻嘛，因为它知道它闻到了以后，它就把你的那个草皮给挖起来。它不是挖草皮，可能挖一大片哦，因为它很准的，它的鼻子很嗅觉很高的，它把它挖起来以后，把土通挖起来，把草皮都挖起来以后，他就是要吃什么？吃这个虫宝宝。就是要吃这个虫。OK，
那这个虫怎么对付它？
因为有一种药，那个药粉是纸装的，有的是塑胶袋装的。你可以把这个虫啊照了相片以后，就直接拿到 Lowe's 啊或者 Home Depot 去找他们的服务人员，我要怎么杀它？我要防止，因为通常我忘了这个药的名字啊。然后这个药呢，你拿回去以后啊，它有一种是粉的，一种是颗粒的，还有一种是液体的。液体的就是你它有水管啊，你家的水管就是接到了这个液体的，你一开水以后它就喷了。然后这个东西只要喷到你家的任何草皮或者任何土地上，前院后院通通喷了以后，它这个药水进到这土壤里面，就自动把这些虫全部杀掉。
OK， 所以就去 Home Depot 跟他讲说，我要找这个Roly Poly Killer，
对对对对，
想要对付他的这个药哈。
对对对，因为这个
名字，因为我们不记得哈。
对对对对。
OK，
但是它有液体的跟粉末状的，或者液体的或者颗粒
状。您推荐哪一种？
啊？
您推荐哪一种比较好用啊？
都好用，都好用。
液体、粉末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都很好用，就是看你比较你。你觉得什么样会让你觉得很干净的话，你就用什么样。其实都很好用。而且撒了以后你一年大概撒2次就 OK 了。因为它一撒下去你马上浇水，它那个药啊，颗粒状、粉末状或者液体状的，它就沉到这个根部了，草皮的根部底下，然后就这些昆虫啊，只要被沾到了它就死了。
OK， 好，那我再问一下，如果是粉末的话，撒了之后要浇水吗？要用水稀释吗？还是
不要不要，就直接粉末颗粒的，你就像那个我们农人呢、啊，就撒肥料，走一边撒，或者是你去买一个绿色的播种器，小拿在手上的，你把这些东西都放在那个小小的一个 container 里面，那个小小的大概很小很轻，你把它倒在里面。然后有一个转，你一转的时候，那颗粒通通跑出来了，然后喷的到处都是。
okay，
你就
好的
可以了。然后呢，周先生说，绣球种到地上以后，就发觉到它长得不好， 好，有两个情形，绣球有两种，一种是中国绣球，那是它的花会变色，上一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啊，有会变蓝色变粉红色，粉红色变蓝色，这是因为它的酸碱度。另外一种叫做天竺葵，它也是叫西洋绣球，它的花期很长，但是两个种植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你中国绣球叶子大大的，叶子大大绿绿的，叶子大大的话，它像那普通的叶子，像软形状的这样的叶子的话，这种中国绣球不要种在大太阳底下，种在大太阳底下，它中年它的叶子就黄黄，而且呢，就是落叶落得一塌糊涂，大概只剩下几根，一根杆子上面只剩下几根。
哦，这么严重啊？
对，
嗯，
但是它不能，它要阴，它只要光，但是它不要太阳，它会长得、
好。
那个叶子中年都会，不是中年，大部分呢，它秋冬它就落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深绿的，但是你种到大太阳底下它不太会开花，而且它的开花比较小。但是呢，这个我不知道是Costco 他买的哪一种，如果天竺葵的话你就要种在大太阳底下，越大 越好。但是你从盆子里种到地上的时候、我在想，我不管你怎么种，你挖个洞完了以后，第一个你一定要在洞里面灌水，然后呢再把这个盆子里拿出来的这一盆花种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水不要关，用关开小的，然后你把土跟水一起埋的，像和稀泥一样的和的，然后呢你种的那个你移出来从盆子里移出来的那个东西，我保证你100%会成活。但是你如果种下去以后再浇水，你浇的水又不够的话，就会像你所讲的它死掉了，或者是叶子全部掉、一定要水和同一个时间放在洞穴里面，然后再埋土，那个水都不要停、等到埋好了以后才把水关掉。
好的，
好，
清楚了。
刘太太说桃树的叶子长得很茂盛，但是
果子为什么小呢？
果子小好，因为你没有给它施肥。
哦，那要施什么肥比较好？
鸡粪，就是一月份的时候你一定要施鸡粪，一定要喷药，因为这个桃子很容易得卷叶病，而且会得白粉病，就是说当它二月份一发芽的时候，发芽的七天之内，它的叶子差不多有你差不多一个手指指头这么大的时候，它的叶子就开始卷了，叫卷叶病。等到它长大的时候，你再不喷药的话，它长大的时候，长得有你一个食指这么长的时候，它会什么？不但卷叶，而且会起泡，而且它会上面一层白粉，会有白粉病。但是这种情形呢，会影响到它以后的结果。它的结果以后到你收成，到这个六月底七月份开始收成这个桃子的时候啊。它上面有那个白斑，青的话上面有一点一点的白斑，重的话你大概一颗上面一粒的果实上面它有一半都是白的，它会生病。所以说你一月份桃子一定要喷药。
OK，
要不然 你不敢吃
的。除了一月份之后，许哥现在这个时节我们要做些什么吗？让它以后果子能长得好一点。
现在就是说你采收完了以后马上施肥。施什么肥呢？你就施21:00或者16:16:16这种复合肥料。
OK，
两个都可以。但是呢你再给它一点这个，当它结完了，就好像你要给它坐月子。你当你收成了以后，它消耗大量的这种养分的时候，你要补充它一些有机肥啊、鸡粪啊、牛粪、马粪都可以，再给它、
给它补一补，
补一补，就给它坐月子，你就施一次就好了，但
所以按照许哥建议的是一月份的时候，这个鸡粪是吧？鸡肥，然后呢，还有摘果之后给它复合肥去保养，
对，
好，最后一个问题，关于西红柿啊，怎么掉花呢？
西红柿掉花。我是觉得它一定是种了以后再浇水， 种了以后浇水啊，那跟一边种一边浇水情形会不一样啊。种了以后浇水就会长不好，而且它叶子会掉。第二个，这个西红柿它有一种最常见而且最容易得病的是什么？软腐病。软腐病的意思是在什么？它的茎跟它的土接触的地方啊，因为积水的关系，它你浇了水以后它不能马上被土壤所吸收的话，就淹在那里，它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得软腐病，就是说那个部位接土的部位那个地方就烂掉。
哦，
烂掉它就、
okay.
它就不好了，它就死了，它就整颗都会死掉。但是它这个叶子掉光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两个情形。第一个呢，前阵子啊，前一个礼拜，因为这个太阳突然暴晒而且暴热、嗯、你没有给它足够的水，因为它蒸发的速度跟它平常的速度，它变成暴热它就变快了嘛，它水、嗯、身体里面的水分不够。但是以它这种情形，但是叶子会全部掉光。通常来讲这种西红柿啊，它种的时候 叶子全部掉光，
花掉了，
哎，花掉光了、
嗯、
但是呢它受伤了。因为什么？我在想，他说我不知道它的水浇的怎么样，因为西红柿啊，它的根是浅根，它就露在外面，不是露在表土上面、嗯、但是呢因为它的暴晒，在前上个礼拜它突然暴热，温度突然上升到100度了，对它来讲它受不了、嗯、因为它的根啊是贴的表土，大概表土的大概半英尺就开始有它的根了。
好好，因为我们时间到了，许哥，那简单来说是要补水吗？
对
，OK，
它不是生病。
嗯，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放心了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很快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下周三五点的同一时间哈，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